不用那个，不用那个。
大家平安。
平安。
有没有不平安呢？感谢神。感谢神，我本来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有一些跟大家一起学习，但是从上一个礼拜五的大家的分享跟上一个礼拜六的我们为以色列弟兄的送行，使我有一些另外的思路的分享，所以今天没有泡也没有泡也没有是什么提纲之类的，需要的就是圣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圣经，所以我们一切的分享交通就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经。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一节圣经很特别，我们找到了这一段，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来一起。我再告诉你，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平时的祷告都是祈求的祷告，尽管还有赞美，还有感谢，还有代祷，这个祷告都是从地上往天上。而这里耶稣赐给神的儿女，赐给教会一个权柄的祷告，而权柄的祷告是从天上到地下。当我们地上捆绑的时候，天上已经捆绑；当我们地上释放的时候，天上已经释放了。这是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权柄从哪里来？从祷告来，从祷告来。所以，而且这里有一个不管两个人，不管三个人，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大家看见了没有？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对的。关键不管你几个人，至少两个人，你同心合意的捆绑，同心合意的释放，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团体，基督的身体，很多忘掉了这个的权柄。没有用这个权柄，魔鬼就要进来，因为当你权柄颠倒的时候，魔鬼就趁虚而入。所以希望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下这个权柄的祷告，一定要同心合意。什么叫同心合意？大家知道我们两个最近参加了诗班，我们两个不会唱，但是为什么要参加诗班？要去体会同心合意。那你有不同的声部，那你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各个人的这怎么说呢？性格， 能够最后能够合唱成一首很好的歌曲，表达出一种对神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活动。这同心合意的表示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和谐，和谐。当我们不能同心合意的时候，要怎么样的？要求神让我们进入同心合意。所以这个的祷告，那个阿们，不是诚心所用，而是你的阿们是表示什么？是的，就是如此，是的，必须这样。那神就把这个权柄怎么样？他就发挥这个权柄，他就开始捆绑，他就要释放。如果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平安呢？我们就做这个祷告，我们一起向父神祷告，同心合意的捆绑，同心合意的释放。我们都先安静，向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你，你的儿女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因为你要提升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亡，一同埋葬，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已经掳掠了仇敌，升到诸天之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有超然的地位、权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组织的，不但是今世，连乃世都超过。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可以按你的应许，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主啊，你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你的名都要跪下，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魔鬼撒旦在我们每一个心思里面的任何的作为，捆绑魔鬼撒旦在教会里面的任何的作为，败坏魔鬼撒旦在奉主名聚会里面的任何的教导，败坏魔鬼撒旦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样事工里面的任何的教导。主啊，求你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被魔鬼的鬼魔的道理里面释放出来，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之间，能够进入真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引导进入真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进入我们里面的过程里面能够畅通无阻。主啊，感谢你，因为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感谢你，你的话就是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感谢你，你就是光，你就是爱，我们就在你的光中，就在你的爱中，我们同心合意的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主啊，感谢你，我们凭着主啊，我们作为儿女的心，我们献上。主啊，慈爱的父，求你悦纳你儿女同心合意的感谢、赞美和敬拜、祈求和仰望。我们同心合意等候在你的面前，为了你的名的荣耀，你帮助我们；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抵挡魔鬼；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用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直到永远永远。恭敬祷告，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这是权柄的祷告。希望我们有可能 都要做这个权柄的祷告。这就是教会要施行权柄，必须经过权柄的祷告。这就是对付魔鬼，对付魔鬼那种的鬼魔的道理，在我们里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些圣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节圣经大家平时都看过，甚至有的会背。我们今天一起来交通这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找到了，一起从六十三节就念这一节就好了，六十三节就念这一节，来，一起六十三节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OK， 这一节没有几个字，但是大家可以来看看这里面讲了几件事情，几件事情，没几个字讲了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自由的交通，几件讲到什么啊？讲到什么？讲到灵，还有呢？肉体，还有呢？神的话，还有呢？生命。有没有重复的？灵，这里强调的是灵。这里如果用天然的跟超然的，哪一些是天然的？哪一些是天然的？肉体是天然的。其他的呢？其他的都是超然的。天然的肉体，肉体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节圣经，罗马书八章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八章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我们找到罗马书八章九节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节所说到的，我们第九节来一起来念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你们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一个什么灵啊？看见什么灵吗？还有什么灵？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基督的灵。教会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不是教会。这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不是基督徒。很关键的，这里一个基督的灵。我们再来看看英文圣经 NIV， 谁有英文圣经呢？ NIV， 罗马书八章九节，你慢慢的把你的英文念出来以后，翻译成中文。八章九节，就是 NIV， 听见吗？还不同，就是 NIV 的八章九节。
However, the angel not by the sinful nature, but by the Spirit. If the Spirit of God lives in you, and if anyone does not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He does not belong to Christ.
OK. 这里看见肉体两个字没有？中文有肉体两个字，这个英文有没有肉体两个字？
Nature,
有没有？他是讲什么？
罪的天然。
罪的天然。心腹 ，nature 心腹，是一个罪的天然。这里告诉我们肉体是什么？肉体是罪的天然，是罪的天然。比如说英文是肉体是 flesh， 你把 H 后面 H 把它盖起来， flesh 倒过来是什么？
self
肉体就是 self， 肉体是天然的罪，罪的天然，罪的天然。所以神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肉体无济于事，肉体无济于事。我们要的是生命，不但是生命，还要得见更加丰盛的生命。但是魔鬼来怎么拆毁，怎么毁坏？借就肉体，借就肉体。我们上一段学了以斯帖记有没有？以斯帖记那个哈曼，他代表的是肉体，他的十个儿子是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而那里面谁是代表基督的灵？谁？摩底改代表基督的灵，摩底改代表基督的灵。还有谁代表人的魂？谁代表人的魂？这个魂是中性的，他要造再造。亚哈水土王，他代表基督徒的魂。最后是什么结局？基督的灵和基督徒的灵和谁连在一起？和魂这三者连起来。这就是最后神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最后神要达到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提摩太前书神提到他的创造，我默想了一下他的创造，我想从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鸟在树枝上怎么睡觉的，知道吗？怎么睡觉的？大家知道吗？他在树枝上睡觉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会掉下去？为什么？我们都站都站不住，他一睡觉，他不会掉下去，为什么？这是天然的，他没有超然。我们知道，当鸟他要睡觉的时候，他要选择一个他所依靠的。如果这个树枝在那里风一吹摇摆，它睡不稳，对不对？选到这个树枝要很稳的，它能够靠得住的，这是一点，要能够靠得住。第二点，当它找到它所依靠的时候，它的两只脚踏在它的上面。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经常使用的是右手，鸟经常使用的一只腿，所以它两只腿不一样的。它两只腿的下面不但有爪子，还有软肉垫。那个软肉垫起什么作用呢？起平衡它的重心作用。 就他一找到他的可依靠的这个树枝以后，他的两只脚踩下去，他两个漏电要平衡，平衡他的重心，平衡好了以后就睡觉了吗？啊，有没有看见就睡觉了吗？OK， 他要怎么样子？他闭起眼睛要降下他的身位。为什么要降下身位？他的重心就矮了，重心矮了就稳了。从这里给我一个启示，第一个，你要抓到什么能够所依靠的，抓到什么是你所依靠
稳固的，
抓到以后你怎么平衡你的重心，最后你要降下来。你如果把自己怎么样站得很高，你的重心不稳，什么时候不要弄得太高，不要太吃高。所以我最近给我学了很多功课，你要矮一点，矮一点就稳一点。阿门。从这里看见，我想起李四两弟兄的见证，他依靠的是什么，他的立足点在哪里。他知道我最后要睡觉，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准备你什么时候睡觉，无非你这个时间长短而已，他无非先睡了，我们迟睡而已。你知道你睡觉之前你抓到什么，你是不是把你自己放矮一点。我知道边老边云波老前辈，他经历过三次这样的事情，他想哎呀我这一次可能要回天家了，结果没有，又好起来了。他好起来做什么呢？我本来要睡了，现在没有睡，我剩下时间做什么呢？就做几样，这几样事，亏欠了赶紧去弥补，该做了赶紧要做。所以他越来越感觉到我要往下，我要降低自己。过去因为我自己是往上，比人家高了，所以得罪了别人，我现在要往下。你一往下就看见我该弥补的事很多。他这样子的时间经历了三次，不知道我们是能够经历几次。那我们看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圣经有一句话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他说我们依靠什么，如果大家找到一起来念这些圣经，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旧约圣经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大家找到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来，四章六节，来。
那你会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民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什么？
势力。
不是依靠势力，还有呢？
才能。
才能，还要靠什么？
耶和华的灵。
按我们今天说靠什么，我们里面有什么？基督的灵。是基督徒一定有基督的灵，是基督的教会一定有基督的灵。所以我们依靠的是基督的灵。 势力、权势、你的本事，这都是什么？都是天然，这不是超然。我们依靠的是超然，而不是天然。所以那一段大陆有一个记者在我们之间，大家知道吗？原来是杭州电视台的记者跟范冰冰在一起的，以后到上海记者，在我们这里一段，大家有没有见过他？他看见了李世良弟兄，他说了一句话，震撼。他没有信主，他没有信主，他的感觉是什么？震撼。为什么？他解释为什么，他说这是一种超越。我们看见超越了吗？那不是天然的，那是超然的，那是超然的。他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过的。那天谁做见证？哦，你还做见证。他说他就在监牢的时候是背哪一个圣经？背主导文，对不对？还唱歌。还有他平时依靠的哪一卷书？那天我们送别他的时候有发的那个卡，诗篇23篇。我们来看主导文，他背主导文，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有一个科学上的知识啊，你在地上，当你一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天是复数的。大家知道是不是在第三层天？保罗说的，他到过第三层天。第三层天，我们知道要穿过所有的星球，要走多久？走70亿光年。经过这70亿光年以后出去的，再上去的才是第三层天。那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一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心灵是真心的，用你的心灵确实的要到天上的父。你的心灵的速度要多快？在科学上有个结论，当你的速度是超过光速，光速是多少？一秒钟186000迈。一秒钟186000迈哦！你如果你一祷告，你的心灵穿过70亿光年的星球，才到达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时间停止。当一个物体超过光速的速度，它的时间停止了。什么意思？你的心灵。时间停止了，那说明你的心灵没有衰老。心灵不衰老的人，你的身体不衰老。你有没有去观察很多我们属灵的长者？你看他多少岁？嚯，你想不到他是多少岁。为什么？他很年轻，因为他的心灵年轻。他外表怎么样？外表跟他的年龄不相符，他的外表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你有没有看见很多这些的属灵长者？当你真的是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心灵到天上去，不在地上。好像刚才我们的全柄的祷告是从天上下来，不是我们平时的那些祷告。 那些祷告上不了天，不但说你从地上向天上你上不了天，很多祷告上不了天呢，那不算数了。你后面你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跟你签名吗？耶稣能通过才能跟你签名，你奉主耶稣的名都是你所祷告的，他都接受了吗？没有。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耶稣教我们。而李四亮弟兄他就是背诵这个祷告，当他是背完这个祷告，当他再唱一首歌，他那个最艰难的时刻就过去了。他所依靠还有诗篇23篇里面，大家仔细看有没有天然的，有没有超然的。从第三节，诗篇23篇的第三节说什么？最好是英文圣经。诗篇23篇的第三节，是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有没有？英文是说什么？
He restores my soul.
Restore my soul. 不是讲 spirit， 而是讲 soul， 而是讲你的魂。你的魂用什么动词？ Restore。 什么意思？重新再造，重新再造。我们的魂为什么要重新再造？如果不重新再造，这个魂就是天然，就像亚哈水鲁王刚开始那样。当他重新再造以后，后来的亚哈水鲁王跟莫迪改跟以斯帖三者是连起来的，那是基督徒的灵跟基督的灵跟基督徒的魂是同一的。这个时候神的事成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得到拯救。我们的魂要再造，要再造。所以23篇是非常宝贝的。我没时间讲更多那些另外其他的，一共只有六节，我只讲这个第三节这一句。你要重新再造你的魂。为什么？刚才说了，鸟是神造，就是一只小麻雀，神也要看顾。但是我们是人，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你一个权柄，你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一切活物，有没有？你还要治理这个地。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如果你跟动物一样，你也是魂，他也是魂，你跟他一样，你有什么权利管我？你有什么权利管理我？但是人没有用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从神给他的名，权柄在名里面，教会的权柄在名里面，不在魂里面。要懂得使用教会的权柄在灵里面。为什么后来人无法管理那么多的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活？为什么一条小虫你都管不了？现在对不对？当时一条老蛇，按道理你要施展你的权柄，这是你管的，你可以，你叫他走你就走了， 你叫他不要在那里乱说，你 就不要乱说了，你要使用你的权柄。但是没有，神给人的权柄没有用，而且人出来的不是灵，因为权柄在灵里，他出来的不是灵，出来的是什么？出来的是魂。为什么？魔鬼是超然的，但是他在蛇里面，蛇是动物，蛇是天然，他用蛇的天然来挑起人的天然。我们知道伊甸园里面蛇向人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蛇一碰到夏娃，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神启示真说
啊，神启示真说，哇，好难！他启示真说，神的话是灵，你马上对神的话这个灵怎么样子怀疑？魔鬼向夏娃说的这句话，这个提问，一直到现在都向每一个人提问。也向每一个基督徒提问，岂是真说？有没有？你看了一段圣经，哎，是这样子吗？真的神这样说吗？一直都在问，魔鬼一直都在问，他挑你的魂，什么魂？你的天然的理性，你就要去想。他一挑起你的魂，你把怎么样？你把次序颠倒。神的创造，从神是灵，接下来神放在人里面的灵，他的权柄是神的灵到人的灵，以后再到人的魂、情感、理性、意志，再到人的身体，这是一个次序。当次序混乱，当次序颠倒，权柄混乱，教会也是这样。当次序颠倒，权柄混乱，魔鬼进来。就这三样东西，这是创世纪人堕落在这里，所以人没有权柄了。所以刚才我们的祷告权柄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权柄。有没有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当我们信他名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你传福音一定要用这一节的，信主一定要用这一节的。有没有？我们是信他的名，当你信他名的时候，他给你什么？有没有？他给你权柄，耶稣给你权柄，我们不用这个权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就是姐妹，你身上也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想过，你尽管是姐妹，你里面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有神儿子的权柄，因为耶稣是儿子，所以你有继承权。所以约伯记三个女儿，她有名字，她有继承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权柄的，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很多人没有用，教会也没有用。这是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就是神的儿女有权柄，要用，要懂得用你的权柄。所以当人失去权柄以后，你怎么样？非常可怜，非常可怜。所以没信主的人很可怜，即使信主了，你也是可怜，因为你没有权柄，因为你不觉得你有权柄。你为什么更可怜？因为你不能像非基督徒那样子，一些肉体之 你享受不了，你要限制自己，你又不能用权柄，所以魔鬼就要搅扰我们，魔鬼就要搅扰我们。那神拣选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他拣选我们做什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以赛亚书43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也就在2700多年前，神就告诉我们他拣选我们干什么。以赛亚书43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来。就是谎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的。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神为什么要召我们归入他的名下？是为他的荣耀而创造，不但是创造，还要造作。造作什么意思？一个工艺品造作成功了，它要有一个过程，它有雕刻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基督徒要经历的过程，这是造作。做成就做成那个成品。那后面第10节跟12节重复两次，你看看第十节说什么？就念一段，不要全见面。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12节，
我曾成就，我曾生命，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
是我的见证。”OK， 两次重复，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李世祥弟兄是神的见证，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当我去他家，在他床前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这不是李世祥一个人的事，这是你在地上的基督的身体的见证，通过他和他的一家，和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过去在见证。当天我说，我当天说，他现在还在见证。”他将来还要见证。李世良弟兄睡了，他没有走，他没有走。神在他的身上的见证行走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阿们。他继续在我们这里行走，这个见证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是超然的，而不是天然的。所以让我想到，我们如果没有超然呢，我们还只是天然呢，你还不如那只鸟。他也是天然的，你也是天然的，你跟他差得远。他会飞，他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你没有。如果你是基督徒，没有超然的，你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他也是天然的，你也是天然的。如果教会也是天然的，没有超然的，你跟公司有什么区别？你跟任何人的群体有什么区别？只要能聚在一起，就有他的爱，那是天然的爱，都能够互相关心，都能够做很多事，那是天然的。 你不能表现出你的超然，你就失去你的见证。所以以弗所教会神说什么？如果不悔改，就要把你这个灯台挪走。最后以弗所没有教会，这是在李世良身上的见证，再再告诉我们哪一些能够成为见证，哪一些是只是天然的东西在那里。那好，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的最后，他写到在神的家当怎样行。后面呢，我们一起念第三章的最后这一段。第三章的最后这一段，就是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16，一起来。倘若我当也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OK， 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说一个永生神的教会，这里看一个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知道圣经能够用永生神，也就是永活神，在什么时候出现永活神、永生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一个国家危难的时候，当一个人快要怎么样生命危险的时候，就要出现永生神。比如说当亚述灭亡了北国，接着就要攻打南国犹大国，而且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几十座城全部都归他了，现在叫做兵临城下，在耶路撒冷城，而且还派一个什么全军的督导在那里骂骂，还不过还要用犹太话骂他，甚至希拉西利王自己要写信来侮辱永生神。这个时候出现一次永生神，当一出现永生神，这里国家危难就要灭亡，永生神出来，不会死，不会亡，永生永活。这时候用一次永生神，所以永生神一出来怎么样？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死了185000人，第二天一起来，希拉基地看的全部是尸首，他跑都来不及，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去。这出现一次永生神。再次举一个例子，当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扔到狮子洞，那个叫什么但以理，当但以理被扔到狮子洞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一次永生神，他不但没有被吃掉，而且天使来保护他，他到第二天完好无缺。还有很多的例子，还有很多的例子。 还有大卫能够打败哥利亚，那时候出现一次远生神。你虽然很高大，他有多高？有六肘，六肘。我们知道一肘是这么长，叫肘嘛，哈。他古代用肘，六肘，两肘就一米了，对不对？六肘，你看多高？那样子一个巨人，永生神来了。永生神一来，他怎么样呢？就一个牧童，他就可以打死他，尽管是六肘，整个他的军队全部败掉。这里又用永生神，为什么？为什么？而且两次出现永生神，两次出现。为什么这里要用永生神？说明以弗所这里有一个很艰难的，有一个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当提摩太还没有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当保罗最后要去耶路撒冷被关监狱时候，被抓以后被关监狱，那个之前保罗经过那个地方，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说了什么话？我们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哦不，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我们看保罗说什么当时。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来看提摩太还没有去这个教会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一起来念来。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OK， 就这两节圣经，提摩太还没有去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保罗最后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把那些长老叫来，他说什么呢？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从外面进来，那里面呢，你们里面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是当时的形势，提摩太还没有去，是当时的形势。那现在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叫他去干什么呢？第一章第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劝你，你仍然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情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是当时叫保罗仍然留在以弗所的是这个情况。这里有一个吩咐，有没有？如果以英文圣经呢，你看吩咐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英文圣经呢？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吩咐什么意思？这单词什么意思？在这里说的吩咐是带着权柄的， 如果没有权柄，你怎么能够吩咐他？你是谁？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你才信主多久？我信主比你还长。你哪有权柄你可以吩咐的？他凭什么吩咐？他的权柄在哪里？他的权柄在哪里？他的权柄在哪里？我们看第四章，看见他的权柄在哪里？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十四节这节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OK， 他的权柄在哪里？一个预言，预言从超然来的，从神的灵来的预言。根据这个预言，他们怎么样呢？众长老按手，他的权柄在这里。所以他尽管年轻，他可以吩咐，而不是劝。所以提摩太前书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吩咐，一个是劝勉。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劝勉就够了，该吩咐的要吩咐，该行教会的权柄要行教会的权柄，该有权柄的祷告就要有权柄的祷告，不是光光只是劝勉。所以这个权柄乃至于超然。如果你没有超然的能力，你就没有权柄。你说我们讲道根据什么？我们服事根据什么？我们看提摩太前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很慢慢的念这十一节这一节圣经，慢慢的去体会它。彼得前书十一章，这个第四章十一节，一起来念来。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神在凡事上立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目的为什么？无论讲道，无论侍奉，目的是什么？荣耀神。能够荣耀神的是谁？不是人，而是超然的。我们看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谁能够荣耀他？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谁能够荣耀耶稣？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两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十三节。
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自己
谁能够荣耀耶稣？谁？
圣灵，
基督的灵。如果不是基督的灵，不能荣耀基督。哪一个人你都不能荣耀基督。所以讲到要按圣灵所给你的话， 乃至于超然，不是天然，不是，乃至于头脑的道理。智慧要根据什么？大家彼得前书第四章，智慧根据什么？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能力在哪里？在基督的灵里。如果不是神给你的能力，不叫智慧。我们都很，每一个人都会讲，哇，这个人智慧，不是事情的事，而且当人把寺庙的事，不是做事情都叫智慧。我如果没信主，我也会做这些事，那叫智慧吗？我如果没信主，我也会祷告，那个记者就很会祷告了。来我们之前那个记者，他没信，他很会祷告了，而且他祷告的语言都是从我们这里学来的，他学了多少他就能够讲的比我们更多。那个祷告不叫祷告。什么叫祷告？我们看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一个叫犹大书，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犹大书二十节。来，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OK， 就这些过了。一个是真道，一个是祷告。真道祷告在哪里祷告？
圣灵里祷
告。如果不在圣灵里祷告，不叫祷告，那你自己奖励自己的话，那叫私意讲话，不叫祷告。在真道上，我们今天很好的交通这一件事，我们一直说是真理真理真理。什么叫真理？我们大家一起交通，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理？
耶稣是真理。
OK， 耶稣是真理，还有什么是真理？
神的话是真理。
还有什么是真理？
神的话
是真理，爱出有道。刚才我们念过了，约翰福音十六章念过了，十三节念过了。什么是真理？
真理的圣灵。
圣灵是真理，还有什么是真理？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什么是真理？
十七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有没有看到？神的道是真理。大家记得，耶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神的道是真理。你一说真理，就是这三样东西。那教会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子和根基。那你要把真理 build 起来啊，要把真理怎么样站出来，能够竖了起来，靠什么？靠这个柱石，柱石，柱石能是看得见的，还有呢，根基能看不见的，而这个柱，它是在根基上，所以教会要显明真理有两个，一个能看不见的，一个是让人能够看见的。你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所显明的是真理，你显明的是真理。如果你不显不出真理，你失去你的作用。你的爱在哪里？神造我们的形象是什么？ 大家知道神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那这个形象是什么？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神的形象是什么？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是什么，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是什么？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几样？几样东西？
新人，
真理，还有呢？
仁义，
还有呢？
圣洁。
这是神的形象，那爱在哪里？这神的形象里面爱在哪里？真理的爱，圣洁的爱，能力的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里面后面有没有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有没有？你如果喜欢不义不在真理里，你那个爱算爱吗？大陆的雷锋从1964年一直到现在都在宣传他的爱，他是在真理里吗？所以不在真理里的爱不是真爱，而是被魔鬼利用了这种的天然的爱。我爱他我不爱他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不在真理，这是不义。现在教会把这个爱宣传的太偏了，偏了圣经的教导，而且被魔鬼所利用，所以是在真理的爱、圣洁的爱、公义的爱。我们知道爱的使徒是约翰，约翰一书他首先是讲神就是光，有没有？接下去到第四章才讲神就是爱，这个在光里面的爱，这个爱才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讲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才是真爱。所以有三次讲到爱，一次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了那么长，但是多少人把真理跟不义丢掉了，只顾前面的部分，前面部分很长，到了提摩太前书专门指出来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到了约翰，神就是光，后来说神就是爱。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把这个爱混淆了，混淆了，魔鬼就用你的天然挑起争端，用你的天然挑起争端，所以你无法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没有根基就没有这个柱石，没有根基跟柱石，你这个真理怎么样？站不起来，你站不起来。这就是个奥秘。什么叫奥秘？神在一个肉身里面显出来，第一次神在耶稣这个肉身里面显出来，这叫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在耶稣身上。基督的身体在耶稣身上。当耶稣升天以后，他那什么样子？照着父所应许的差派圣灵下来，圣灵住在 肉身里面，这叫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就叫永生神的教会。真正的原文教会没有教这个字，没有教这个字，只有会这个字。因为希腊文原文是叫什么 Ecclesia， 对不对？ Ecclesia 是什么意思？被招来的会众，被招来的会众。那是神按他把提名招我们来，刚才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招我们来是被招来的会众，不叫教，没有教。所以那天那个记者了解了很多教会的事，我说我们所信仰的不叫教，他说不叫教，我现在他说不明白，你跟他解释解释不通。我说是真理，他说什么真理？他竟然是记者说了这么久，好像比拉多问耶稣一样，什么是真理？你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叫教。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就劝他的门徒，他劝他什么？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劝他门徒什么？在第五节这里。第六节这里，我们来念第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教字，这个教字，当时有三个教。一个是西律党人的教，一个法利赛人的教，一个是撒都该人的教。这三个教一发酵起来，就成为今天的教。美国就有九十几个教。那个教不在神所招来的会众里面，所以我们不属于教。是属于真理。我们立起来的柱石和根基所立起来的是真理，不是教。那魔鬼千方百计把我们拉入教里面。西律党人的教是正教，正教合一的教，强调的是权柄。在教会，我要有权。法利赛人的教强调的是教里面的一些规条，要守住哪些哪些。撒都该人的教他强调的是思想，进步的思想。这三样教在大大的发酵，现在也在神的家发酵。所以能进入教会，我入教。入教叫什么？要个权柄，要去抓权柄，要么守教条，要么我就遵守好思想进步，就这三类型。这三类型叫做什么？叫做基督教徒，不叫基督徒，他是教徒。所以在这里就有教徒跟基督徒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的是真理，我们要的是真理。那真理，标顶真理，我刚才说的，耶稣是真理，那圣灵是真理，圣灵在耶稣的身上，这叫做道柱帅， 肉身。那如果说是圣灵住在我们这些人的肉身上，就叫基督的身体。原来基督的身体就一个人，就是耶稣一个。现在是这么多人合起来，全世界所有的信徒合起来才一个身体。谁住在里面？基督的灵住在里面，这叫做奥秘。所以敬虔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奥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住在肉身里。所以刚才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后面说什么呢？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大奥秘，这大奥秘，只有保罗能够得到这个大奥秘，因为他到了第三层天上，他同样也得到了这个大奥秘。所以第三章这里说是敬虔的奥秘，那这里讲到谁呢？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基督徒。你如果把这几句话你都用，一个是教会，第三章的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第一个是耶稣，再一个是基督徒，再一个就是基督的教会，都是神在人的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我们就称义，称义靠什么？靠圣灵。我们什么时候称义？什么时候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什么时候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有没有？我们一起来念这里，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当耶稣复活了，我们就称义了。所以刚才说的那个奥秘，在圣灵里称义。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称义。因为耶稣复活了，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今天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要显明这个奥秘，要显明这个奥秘。这里我想我们讨论一件事：什么叫敬天？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敬拜？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敬虔？敬畏那个畏，就怕里面有我。就怕我里面我的东西，我个人的东西掺杂了里面，就怕这个。比如说大卫，大卫被扫罗王追杀了九年半，扫罗王带领的是国家的精兵三千精兵，到处要抓他。结果有一次扫罗王要怎么样，到一个山洞要怎么样，他又去接手，对不对？那大卫他的兵就在山洞的里面，他从门口进来看得清清楚楚，他很着急的一进来就要怎么样子，所以他的部下说：“哇，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他追上你，虽然你一下就被他砍掉了。”大卫不敢，大卫最后就拿了刀，那他的外袍很长嘛，外袍的一个边角各一点点。他说：“我就是割一点点这个外袍，我里面都感到过不去， 因为他是神所高的王，我哪怕做这件事情比我私欲残忍，这叫敬畏，这叫敬畏，就怕里面有我的私欲。尽量这些事都是神的，没有我的私欲在里面，这叫敬畏。就怕这个有敬畏心的人才能够有敬虔。敬畏是内心，敬虔是从外面表现出来的。好像教会的敬虔是什么？你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把这个真理显出来就是你的敬虔。所以在旧约没提到敬虔的两个，旧约只讲到敬畏，因为他达不到。谁达到了？耶稣达到了。耶稣有敬畏的心，他又能够显出神，那他的敬畏就显出来了，他的敬畏在里面显出敬虔，这叫敬虔啊。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持守真理，一个操练敬虔。提摩太前书里面强调的操练敬虔什么意思？他跟操练身体去比较，因为他写给提摩太，保罗知道，提摩太也不知道，也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敬虔跟操练身体跟操练敬虔放在一起？因为那时候的斯巴达人，他怎么操练他的身体？婴孩一出生，不是用水洗，做母亲的都知道，婴孩一出生要洗一下，对不对？他用酒洗，那说明什么？说明他能够反抗他的环境的能力。酒一洗，他从小一出生就有着一个身体上抵抗外面的环境的能力，所以他从小就开始这样子的操练身体。他操练的目的要去打仗，打仗他的母亲要送他的孩子去前线的时候，要送给他一个盾牌。这个盾牌什么意思？你去，你如果死了就用这个盾牌抬回来，你去用这个盾牌，你能够打胜仗是靠这个盾牌。所以他们视死如归的，这样子的操练出来的身体能够打胜仗，这是斯巴达人。那我们操练敬虔也要像他这样操练身体，这样操练，所以要吃苦的，要吃苦的过程中间操练我们的敬虔。这是提摩太前书的意思，一个是持守真理，一个是操练敬虔。这就是我想今天我跟大家要交通的，又回到提摩太前书。原来我是准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整章的内容，所以我通过这一套的默想，我一直很会默想，因为我一来这个教会我就开始默想，因为我是外来人，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好像那个记者说了，我还没进入那个门，我只在门外看里面，所以他看见一个震撼。我也是从外来的才来这个教会，我就在默想，所以我经常在默想。当然我提醒大家，今天我交通的一些事有的是我的经验，但是我想应该对大家有好处，因为神不但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得更加丰盛的生命，不但使我们有爱，而且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那个爱，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愧的心生出来的爱。而且我们这个机体是永生神的教会， 要能够有神的权柄，你不怕邪恶，你要充提你的权柄，要刚强壮的。所以尽管提摩太年轻，他有权柄，他不怕死。最后听说提摩太被他活活的打死在以弗所的街上，按历史资料他不怕死，他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他持守真理超灭今天，就是我今天要教你。谢谢大家。
我想今天。